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们知道这个亚玛和西边呢，就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附近，所以呢，当时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亚玛和西边就遭受到同样的遭遇。所以这里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意思就是我怎能像你怎能使你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索多玛俄摩拉我是毁灭了，但是我怎么舍得毁灭你？我的怜爱大大，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再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蛮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还是回到第一节，当犹大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哥提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然后我们读第七章，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亚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 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里耶和华选召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得着我，当我正在放羊的时候啊，这跟这里原文这里翻译有一点点的差异，就是当我正在放羊的时候，耶和华得着我，对我说，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扒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然后我们来看米迦书，米迦书第一章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然后我们看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然后我们看第六章，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是慈爱。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上我们花一个晚上来看整本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可以分作39章和后面的27章。这是66章的圣经，就代表了66卷的圣经。前面的39章里面的思想和旧约的思想不谋而合，后面27章的思想和圣经的旧约刚好是不谋而合。以赛亚40章就是第二段一开始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旷野的道路，那新约一开始也是我们听见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旷野的道路。到了以赛亚最后的一部分，特别读到66章、65、66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新天新地。那么我们如果读新约的话，读到最后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圣灵的的确确是有意思用以赛亚这一卷书来代表整本的圣经，代表好像整本圣经的缩影，把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就浓缩在这一卷书里面。 我们说过，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义，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永远没有办法相遇。但是感谢主，借助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叫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神的爱和神的义终于相遇了。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功的，现在神不能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否则神就不义了。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神不能随便让一个有罪的人算为无罪，如果那样的话，神就不义了。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十字架解决了，同时满足了神的爱，也同时满足了神的义。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信息，这就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么以赛亚呢，意思就是救恩，或者说原文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呢是说到神的救恩。那因着以赛亚在前面讲到神的义，后面讲到神的爱，所以前面跟后面的题材完全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那么做笔锋也不一样。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是包括所谓近代派、近代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就觉得这两段圣经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作者。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过了，不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他们所以这样觉得，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以赛亚书的预言，特别关于古列的预言，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把它解释掉。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以赛亚第二段，就是从40章到66章这一段的圣经呢，应该是一个在就是被掳以后，有一个人他在巴比伦写的，那么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称他叫第二个以赛亚。所以现在在一般圣经学者里面讲到以赛亚都是两本，问你是第一个以赛亚呢，还是第二个以赛亚。甚至于你到所谓的基要派的圣经学院或图书馆里面，甚至于你到一般的所谓基要派的基督徒的书店里面，你发现讲到参考书的时候，特别你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两卷书的，一个是第一个以赛亚，一个是第二个以赛亚。他们相信第一个以赛亚就是真的以赛亚，后面的以赛亚就是后来后来被掳以后，大概在巴比伦写的这个以赛亚书。所以他们就得一个结论，就这个结论就是认为说不可能这两卷书不可能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作者。那我们昨天很简单的根据新约的圣经证明说，事实上是一个作者，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引以赛亚的话的时候，他先引以赛亚53章，然后呢引以赛亚第6章，都是说以赛亚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53章是以赛亚的第二部分，以赛亚第6章是以赛亚的第一部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两部分是一个作者。那么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新约神话语的启示，以赛亚不只写了前面39章，也写了后面27章。那现在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特别当他正义感最浓郁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公义。那么等到以赛亚慢慢年长了，为人父亲了，那现在呢，这里有一个人满了慈爱的心肠，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爱。所以你就看见说，为什么前面跟后面 在作风上，在笔锋上，在语气上，甚至在用词上非常的不一样，没有别的解释，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圣灵在借着以赛亚在这说预言的时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就借着以赛亚要把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最中心的把我们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我想我们这是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的的确确是以赛亚给我们整本的以赛亚书。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的，旧约是背景，新约才是给我们看见旧恩。所以毫无疑问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背景，后面27章是那个以赛亚启示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在前面以赛亚第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一切都是预备，一切都是为了救恩来预备的。这里告诉我们是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以赛亚是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现在天使对玛利亚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救恩要开始实现，借着我们的救主要在地上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在最后27章，因为27章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安慰。所以如果你读这27章的话，毫无疑问的那里讲到神的慈爱，就好像前面的一段39章讲到神的公义一样。那么如果你读到最后的27章，你发现每三章成为一个单位，它自成为一个单位，那么每三章呢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有九个三明治排在桌子上。那么现在如果你拿这个九个当中，你拿的最当中的三个，最当中的三明治，毫无疑问的，那这个应该就是圣灵所启示的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把整本的以赛亚书把它贯彻起来，能够把它点明起来。所以昨天我们特别看到，那么这个最中间的三明治就是52章、53章、54章，而这三章里面最中间的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以赛亚53章乃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赛亚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哥哥他的十字架，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将他击打苦害了，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定义将他压伤，然后你看见神怎样让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53章就是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现在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赛亚就在主耶稣降生以前800年他就看见了这幅图画，因为这幅图画乃是这个27章里面最中心最中心的。那么这个就把整本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把我们刻画出来。所以我们说过，不只有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还有根据马可所写的福音。什么叫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是根据以赛亚所写的福音。所以严格说来，我们不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在旧约还有一本福音书，那这一本福音书呢就是以赛亚。所以以赛亚是非常宝贝的，非常可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他中心思想什么？没有别的，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最中心最中心的思想。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是最中央的部分，除了刚才我们所说最简单，就是27章前面13章，后面13章，那么中间的呢应该是最中央的一章。所以13章跟13章中间夹起来那一章刚好是53章。所以你怎么去读它，那个都是 在神都是27章后面27章最中央最中央的部分，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代表整本以赛亚书的。那不止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把镜头靠得很近，我们现在把整个的整个的眼睛注意在以赛亚53章。如果我们稍微把镜头往后退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52章、53章、54章。那52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报喜信传加一的人，他的脚中有福了。那为什么脚中有福了呢？因为你们的神，我们的神在西安作王了。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以赛亚52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如果你看这个最当中的三明治的话，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根据以赛亚所报的佳音，还不光是以赛亚53章，更是53、54、55这三章加起来的。那53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52章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作王的这一位。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上他的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只是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的王和所有世界上的王都不一样，我们的王坐在宝座上，但是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只有我们主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你不会认错。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要建立的国度。所以感谢主，以赛亚书不只给我们报佳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以赛亚53章，更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掌权的那一位，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要给我们看见的讯息。马太福音是回头看，但是以赛亚是往前看。所以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连狮子都改变他的性情，狮子能跟绵羊能够同居，然后小孩子能够和毒蛇同处。那这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图画。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万物都要复兴，到时候月光要比日光，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然后太阳光要比现在大七倍。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们的主能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他把空气洁净了，所以你看见月亮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现在月亮的光暗淡了，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你看所有污染的问题要解决了。今天为什么有这些污染的问题呢？因为神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解决污染源，而光要解决污染，你可以设立十个环保署、一百个环保署没有用的。只有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先解决这个污染源，然后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接近这个大自然中间的空气，他要处理今天人所不能处理的所有生态，所有那个生态失调的情形。所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主掌权， 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作王了，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整个空气就被他接近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月光能像太阳光，太阳光比现在要大七倍。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当人背叛神以后，结果呢，所有的万物就开始背叛人。本来人呢，根据宋善杰博士讲，他说一句笑话很有意思的，他说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啊，是要让人做海陆空大元帅的，意思就是说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昆虫和走兽。所以当人顺服在神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夏娃，亚当跟夏娃，他如果看见一只鸟他喜欢的话，可以叫这个鸟，那么就栖息在他的肩膀上，那么鸟就可以唱歌给他们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万物都伏在人的手下，因为人神创造他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叫他为神掌权，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么是因为后来人背叛了，所以你看这些万物就起来背叛我们。所以你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吃狮子，是狮子吃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万物起来背叛了。但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狮子跟绵羊能够相处。那今天呢，不要说狮子会欺负我们，连蚊子都会欺负。有的时候一根蚊子我们就不能聚会了，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那为什么蚊子都能逼迫我们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万物已经因为万物都被罪就进到世界里面，你看见整个世界就背叛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就没有人就不可能能够就不能制服万物。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就发生了。那其实不需要到千禧年，你晓得就是在爱主的人身上，如果他爱主的话，他真的完全服在神的手下，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万物能为他效力的。那么真的有这么一个故事，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巴克辛弟兄，他是印度被主使用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位弟兄有人称他做印度的尼托圣，他非常的爱，他本来是个工程师，他刚刚得救的时候还在工厂里面做事。那么有一天呢，他实在筋疲力尽，因为他要管一个很大的机器，那个机器动来动去，那么有很大的吵杂的声音，他里面又很烦躁，他实在到了那一天筋疲力尽了。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神啊，叫这个机器停了吧，他就这么一个简单祷告，后来机器就停了，就听他的话。那他写了一本书，说不出来的喜乐，就是做这样的见证。那么你知道还有一位弟兄，就是大陆的曾经为主做见证的王明道弟兄。那么有一次他这个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去布道去，那么因为他这个到了火车站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点，他看着火车已经往前开了，但那个时候呢他里面非常着急，他觉得他已经答应弟兄姊妹了不能够迟到的，而且我们的弟兄很难得迟到，他实实在在在各方面是很标准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觉得基督徒不能够迟到。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大声喊着说，火车停了吧，那火车真的就停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的确确相信今天主救我们是我把我们救到一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你看见说都伏在主的权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主救我们乃是把我们救到主的王权底下，因着我们顺服主。所以你看就和从前的故事完全相反，从前我们背叛神，所以万物都背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到主的权下，我们顺服在他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万物也就开始顺服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吗？就算是基督徒今天身上有病痛，如果我们是完全的学习伏在主的权下，许多时候连我们身上的细胞都要顺服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癌症，为什么有癌细胞？严格说来，那是背叛的记号。那为什么许多时候一些癌症你看见能够从有的弟兄们身上离开，有的时候能够在有的弟兄们身上就缓和，本来也许要在7年之内就恶化的，结果你看见15年还没有恶化，本来医生说半年就完了，就该走了，结果4年没有走，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说神行了神迹不错，但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今天以赛亚报给我们的佳音是国度的佳音。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真的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结果你看见说神要叫万物复兴，神要叫一切就往这个复兴的方向来走。所以本来有的细胞老化得很快，也许一年就完了，但是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能吞灭那个死亡，结果你看要么叫它消失，要么叫它停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国度的福音，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作王，那我们这些人如果要和他一同掌权，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整本的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不光讲到狮子绵羊，最后也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不大知道千禧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是以赛亚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光景，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喜乐的1000年，是与主一同掌权的1000年。所以我们如果在旧约里面要明白国度的福音，我想最清楚最清楚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我想这样我们大概把以赛亚书看过，但是因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最精华的最重要的思想我们把它点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再去看它，好好的再思想它，我相信呢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另外的三卷书，就除了以赛亚书之外，我们说过先知书呢乃是第五卷的先知书，小先知书第五卷，就好像生命记一样，生命记怎样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你发现先知书也是如此。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米迦书，然后你仔细的读何西阿书，你仔细的读阿摩斯书，你就发现呢，这里面所说的话，这里面的思想好像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快的比方说来看看米迦书。那么如果大家翻到米迦书的话，如果我们注意到米迦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里一共只有7章的圣经，但是呢在很多地方和以赛亚很像。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一大段，后面27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你读这两大段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思想不一样，他的作风不一样，他的感觉不一样。第一段给你看见神是严厉，第二段给你看见神是慈爱的。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的。那你读米迦书呢也是一样，米迦书呢前面5章是一大段，后面2章是另外一大段。 那么你读到前面五章的时候，你读的感觉跟以赛亚所前面读的五章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你读到米迦书后面的六章七章，那么你发现和以赛亚后面二十几章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换一句话说，前面的一段是刚性的，后面的一段是柔性的。前面的一段是非常的严厉，后面的一段充满了慈爱。前面的一段非常冷，后面的一段非常的热。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两段话的话，那么你发现这些，我刚才说过，这些很聪明的所谓现代，我一直讲新神学派，新神学派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不信派。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现在读神学它的危险在什么地方。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十所神学院里面大概有九所都是新派，像 Princeton 神学院，它的图书馆的图书是最好的藏书，但是名字是很响亮，叫 Princeton， 但是你去读没有多久就把人送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美国，尤其在美国，其实台湾也是一样，你如果到了美国，你看有好多好多神学院，表面上是神学，其实呢都是新派神学家在那里控制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些人其实就是不信派。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很纳闷，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到华神去，华神图书馆去，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那毫无疑问的信仰是完全绝对纯正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到图书馆去借书，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新神学派他们到底讲些什么。所以呢，当然你一定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然后你才能为福音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一点都不稀奇，如果你发现在这个神学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些新派的书，以新派神学家所讲的书。但是问题你知道吗？我担心在什么地方？我最担心在哪里？我最担心就是说，普通啊人读神学院有一个错觉，因为不管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神学院实在说来是研究院的程度，不是大学的程度。所以所有的神学院都是你读了大学四年级，你读物理的、化学的、工程的，或者读商的，或者你读这个工业管理，或者你读这个什么管理的。好，那么现在呢，你们四年级读了大学以后，现在你们读研究所呢，现在你们可以读圣经了。那么所以，那么这是神学院的程度。但是我觉得这个错觉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错觉就是许多时候啊，你看见没？一般的神学，比方说物理的神学、物理的这个研究所吧，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好几个物理研究所。那么物理研究所谁读的？物理研究所是我们这些读了大学四年级、读了大四年级、读了物理以后，然后现在我们去读研究所。所以明白吗？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假定说这个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是读圣经的，就好像我们读物理，但是研究所的程度。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来读的人呢，不要忘记了，他大学的时候他要么读物理，要么读化学，要么是读会计的，要么是读统计的。所以严格说来呢，他们圣经本来的程度是幼稚园的程度，那么一下子呢要跳到研究所，你看这是他们的难处。这个难处就出来，他们就是说这个读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自己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说现在你看我已经进了研究所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物理研究所完全不一样。物理研究所人家也有了四年的根基，但如果你要读这个神学院的话，那你就严格说来的话，这个是研究所的程度不错，但是就是圣经来讲，你不是研究所的程度，我也不是研究所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没有准备好。那因着没有准备好的缘故，那么比方说你到了图书馆随便抓上一本参考书，很简单，你比方你随便抓一本以赛亚书，而那个以赛亚书刚好这个作家告诉你说，他应该分作两段的，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作者。
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就跟着他走了。那么从此以后呢，甚至于在一般所谓基要派的神的儿女和学者专家中间，也以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常常在想，我说这些新派的这个学者，他们如果既然不相信了，那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这个？既然他不相信预言了，既然不相信这个以赛亚书了，那么以赛亚书对他来讲没有那个绝对的权威，他为什么还花那么多时间呢？结果慢慢的就把人解除武装了，慢慢的把预言解掉了。你再读，你多读几天，你的预言就没有了，你根本不相信，你这个人太有学问了，结果学问大到一个地步。没有预言呢，不相信有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本一本厚厚的书，不知不觉就把人送到地狱那条路上去。很多人起头很爱主，后来慢慢失去信仰了。很多人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喜欢搞政治？喜欢搞政治，你一定要记得，喜欢搞政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最早最早他爱慕圣经，他也到神学院去读圣经，但是结果慢慢读来读去，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读来读去圣经还有神的话，读来读去以赛亚变成两个作者。想想看，现在他这口饭还要吃下去，不错，所以还得要高举主耶稣的名，但从他的里面和神的关系已经没有了，那么横的这个纵的关系没有了，横的关系还有啊。所以现在呢，我就去做社会关怀，现在呢，我这个反正这个所有的权威都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你不做什么呢？现在你不发展横的关系做什么？你当然运用你已经有的资源，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些横的东西。今天我们连传福音都来不及，救灵魂都来不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都来不及，我们哪里有许多的精神去做别的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今天许多人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时候，或者当他看这些书的，不知不觉就已经解除武装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根据这个，你知道，在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呢？这个有好，你记不记得那里告诉我们说，说是好，那里有好多信心的英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谁是被锯死的呢？根据传说，以赛亚是被锯死的。以赛亚是大概是被马拿西两个木板夹在中间，那真是三明治，那么然后是被锯死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相信以赛亚在历史上可能是被马拿西锯死的，但是很不幸的，到了20世纪，被所谓现代最有学问的一些现代神学家又锯了一次，把以赛亚锯成两半。所以你要记得，以赛亚不止被锯死，以赛亚书到今天也是被新神学家锯死的。但是我们看见过，不可能，你锯不死他。今天呢，除非整本新约不是神的启示，那么现在你就跟着这些人走好了。如果圣经新约是神的启示，那么根据，如除非新约错了，如果新约没有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那我要很恭敬的说，虽然这些人学富五车，虽然这些人是个神学院里面的教授，是圣经的教授，对不起，他们错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赛亚书没有错，是许多人读圣经读错了。以赛亚书必须两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才能够发表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本来这是两个就不能调和的， 怎么能调和呢？只有借着十字架，只有以赛亚五十三章所启示的十字架，能够叫神的爱跟神的公义能够相遇。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头脑或者世界最好的头脑能把这个两个调和在一起，调不起来的。那么这些人调不起来，就干脆把以赛亚书锯掉了，锯成两半。那不止以赛亚书是这个命运，米迦书也是这个命运。所以米迦书，你去问这些神，这个新神学家神派，这些这个不信派，你问问他们。你如果问问他们的话，他们也会告诉你说，前面五章是一段，后面五章是另外一段，后面根本不是米迦一个人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写，不知道什么人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同样的一个来源，那个要把以赛亚书锯成两半的，现在也要把米迦书锯成两半。那么反过来，弟兄姊妹，我们就证明说，这个米赛亚书的这两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赛亚书的这两段一样。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米赛亚书前面五章，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发现和以赛亚书前面39章一模一样。说重点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公义。那后面的那两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米迦是什么意思？米迦就是有谁像耶和华，有谁像耶和华。那么就是米迦到了第18节最后一章，你看写到第7章第18节他怎么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你看见吗？这是他自己的名字。米迦意思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那现在呢？他写到米迦书写的最后的时候，他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段话和那个前面米迦书一开始的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个口气各方面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米迦书严格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本。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米赛亚书的话，你会发现呢，里面有很多的话跟以赛亚书里面话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一章，米迦书第1章第2节，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好，你看他们，这是米迦一开始讲预言用这样的一个口气。那么你现在回过头，你把手按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第2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赛亚也好，以赛亚也好，或者是米迦也好，一开始都是怎么说呢？都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所以你知道说，无论是米迦书或者是以赛亚，当他一开始发出预言的时候，是对天和地发出预言的，是对万民发出预言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是关乎万民。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不光是以色列人的，不光是犹太人的，不光是这个巴比伦人的，这个乃是关系什么？关系万民的。所以从东从南从北从远方的人，他们都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米迦书因为是以赛亚书的缩影，所以你看这里面用的句子几乎和以赛亚非常非常的像，一开始就是一样的。你看一开始那口气就是一样的，不过当然 各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各用的形容不一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那么米迦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那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比方说，你看这个米迦书第四章，米迦书第四章。那现在我们盼望大家哈，你把手按在这个弥撒书第四章，等一等我们要翻以赛亚书，我们对一对就清楚了。弥撒书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耶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把手按在这里。现在呢，我们一面就翻到以赛亚书，你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耶殿的山必坚定超过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你们如果把这两段读一读，你看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这个以米迦怎样受圣灵的感动，就好像以赛亚怎样受圣灵的感动一样。所以非常非常有趣的，以赛亚是在宫廷里做先知，是对皇帝说话的，是对王君王来说话的。那么米迦呢，我们知道他是米迦呢，我们只知道一节，如果你读第一节的话，我们只知道说他是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这个摩利沙啊，是靠近地中海，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犹大山地的这个西边。我们知道这个犹大中央山脉啊，那就是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啊，他们所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知道往西走，靠近地中海有一个平原，那就是海岸的平原。那么就在你从这个山要往要往那个平原那边下去的时候，那里有个小镇，那个小镇叫什么？叫摩利沙。那么这是很小很小的小镇，那么弥迦呢，就是在那里，他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读圣经的认为说，他大概是一个农夫，或者是不是个普通的工人。所以你看见说，神一面可以兴起以赛亚，另一面可以兴起米迦。那么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米迦呢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你发现米迦书里面的特点呢跟那个不一样，你发现跟以赛亚书不一样。虽然有的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形容各方面的讲法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那么一个呢是在宫廷里面，一个呢可以说就是在普通这个田园，在田园的环境底下长大的。那么这个是米迦。那么刚才呢，我给弟兄姊妹只是看两个例子。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很多很多点指给弟兄们看。那么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去读米赛亚米迦书的话，大概你会发现34段，其中有34段适合这个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是几乎是不谋而合的。 有的时候完完全全一样，有的地方呢可以说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很可惜呢，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看，但是我好不好也许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点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需要速度快一点，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没有多少。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记得很清楚的话，完了以后和别的弟兄姊妹对一下啊，那么这样我想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这个记不下来，到时候万一哪个漏掉的话，你可以来问我，我想我也可以告诉弟兄们。那么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哈，弥迦第一章第二节是相当以赛亚第一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6章21节，弥迦书一章第四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64章1节到3节，你看这是第二部分，你看吧。弥迦书第一章第八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0章2节到4节，弥迦书一章16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22章12节，弥迦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10章28节到32节。那么这是第一章的，我想大概就这样。那么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那么弥迦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30章10节到11节，弥迦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28章7节，弥迦书二章十二节是相当于以赛亚第10章20节到28节。好，这是第二章，已经完了啊，一章二章就完了。那么第三章呢，里面从第5节到第7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9章15节到16节，那同时呢也是29章9节到12节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弥迦第三章五节到第七节呢，在以赛亚书有两个地方是相当的啊。然后以赛亚书第三章，如果你光把第七节提出来的话呢，它又可以相当于以赛亚第44章25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只有去对过，好好读过以后，我想就会很清楚了。那么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节我说错了，弥迦书三章八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58章第1节，还有这里的3章11节，就是弥迦书三章十一节相当于以赛亚书1章23节，同时呢也是48章第2节。那么还有呢，以赛亚书第三弥迦书第三章十二节相当于以赛亚书32章14节。好，这样第三章呢就算是完了。然后四章，第四章呢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相当于以赛亚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弥迦书第四章六节到七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两个地方，一个是27章12节到13节，还有一个地方是24章23节。那么弥迦书第四章第七节又相当于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4章9节相当于以赛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3节，弥迦书4章10节相当于以赛亚书39章6节，弥迦书4章13节相当于以赛亚书41章15节到16节。好，第四章弥迦书四章就完了。然后呢，我讲了4章13节了吧，讲了哈。 OK，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五章呢，第5节到第6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两个地方，一个是第10章24节到27节，还有第14章是24节到26节。那么以赛亚弥迦书5章1节到13节，一节到十三节， 那么这个应该是相当于以赛亚书二章六节跟八节，六节跟八节。在这里我没有太多的把握哈，我这里好像有错，我回去需要对一下。这个就是五章一节这个地方，是不是到十三节？我想这是个问号，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准确的答案。那么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呢，是相当于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五章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十四章二十五节。那么这样五章就完了。六章有两个地方很像，相当于以赛亚的。六章三节是相当于以赛亚四十三章二十三节。米迦六章六节到八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五十八章六节到七节。所以这样六章就完了。那么下面最后一章就是七章。七章第一节呢是相当于以赛亚第十七章六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二十四章十三节。米迦书第七章第七节就相当于以赛亚第八章第十七节。那么七章八节，就是米迦书七章八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五十章十节。那么米迦书七章十二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一节。米迦书七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那么七章十七节，就是米迦书七章十七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三节。那如果你把刚才通通算过的话，大概是三十四个小段啊。那么我们只要有好的几十段，你如果少算一点，最少有三十段，可以说跟以赛亚书很多地方思想上用词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非常的肯定，米迦书呢的的确确是以赛亚书的缩本，可以说就是它的缩影。不过这个并不表示说米迦书就没有它的特点，米迦书有它的特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会发现呢，这个米迦书这里面的预言呢，我先说一下吧。米迦书啊，虽然是短短的七章，但是它里面的预言非常的丰富啊，预言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大概说一下好了，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去读它。比方说讲到这个北国贝罗，就是讲到撒玛利亚沦陷，那么这个是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是米迦书第一章，你去读那个第六节跟第七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撒玛利亚要变为田野的乱堆。你不要忘记，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米迦呢，他预言说到了有一天，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国要亡国的，是亡在谁的手里呢？很明显的是亡在很明显的是亡在这个亚述的手里。那么你我还记得这个两次的时间呢，北国灭亡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22年。后来呢，就他们是亡在亚述的手里，亚述其实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一带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很大的亚述的帝国，那么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你记不记得就是约拿呢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么你在于你严格说来，约拿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将来亚述国一定会给他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你知道吗，神要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不肯去，因为他不愿意，他宁可尼尼微受审判，他不愿意尼尼微神，他不愿意神放过尼尼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约拿书。所以你知道后来呢，这个尼尼微 为首都的这亚述帝国慢慢就抬头了。所以呢，到了公元前722年，他们呢就把这个整个的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人，就把他们首先第一把撒玛利亚攻陷，因为撒玛利亚是他们的首都。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通通掳到亚述国去，然后他们从别的地方呢再迁移一些人来，那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和犹太人没有来往？严格说来，撒玛利亚人根本就是外邦人。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就是因为亚述国把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掳，以色列国北国的人把他们掳到亚述去，然后呢他们再从别的地方再把移民移了一些到了撒玛利亚，也到了加利利。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家说外邦的加利利，就这个道理。外邦的加利利，加利利是属于犹太人的，但是呢那个地方因为是混杂的，就是亚述的时候他们把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就移到那个地方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哈，这个以色列人本来12个支派，北边北国以色列国刚好是10个支派。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以色列10个支派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他。那么后来呢，我讲大概10几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呢，他们说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发现呢，他们就是遗失的10个支派。所以英国人认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般基督徒是这样相信，他们认为说，那么这个所以色列人所失去的遗失的10个支派，后来有的就到了英国，那是根据他们考证的结果，那么可靠不可靠，没有人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要记得，这个以色列是分北国跟南国，北国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南国是耶路撒冷做首都。所以呢，根据米迦书这个时候预言，短短的这一卷书里面就预言说，有一天撒玛利亚这个首都要沦陷。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沦陷到一个地步呢，沦陷到一种情形呢，最后怎么样呢？最后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去了。所以这是以色列最早被掳的，那是公元前722年前。我想这个是米迦所给我们的预言。那么这个米迦的预言非常准确，后来呢他在宫殿里面，他就当作这个西西家的面，那么就对他说预言。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北国沦陷的话，你如果读米迦书第一章再读下去啊，你看第9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那个时候米迦就预言说，那么虽然以色列北国被掳了，但是后来这个灾殃呢一定要延，这个祸害呢一定要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两南的一个是米迦，一个以赛亚，两北的就是阿摩斯跟何西亚。不过呢刚开始的时候，米迦呢他的负担呢不只是耶路撒冷，他也注意到撒玛利亚。他注意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后来祸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就在这短短的这个7章里面，那么米迦呢第一预言这个以色列要亡国，就是预言到撒玛利亚要沦陷。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也预言说这个叙利亚这个亚述的军队呢会侵略犹大。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读的9节一直到16节，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清楚很清楚给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要这个要侵扰要这个也这个亚述的人呢要侵略这个犹大，就是南国了。那不止如此，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最后呢耶路撒冷也要沦陷，而且呢以色列这个后来犹大国也要被毁坏。那么你如果读第3章12节就很清楚，你看3章第12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主后，刚才我是 刚才我所讲的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才沦陷，但是现在米迦老早预言，米迦不只是预言撒玛利亚沦陷，而且现在预言什么？预言这个耶路撒冷也要沦陷。耶路撒冷沦陷是公元前586年以前的事，所以你看差不多公元600年，一个大概公元700年，中间差了100年。但是你看见就在第三章的末了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也要沦陷，那不只要沦陷，而且呢犹大一家要被巴比伦掳去。那么你看在这个在这里面就第四章这里就有了，第四章第十节，弥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你看第四章，你看啊，第四章第十节，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居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100多年前，米迦老早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被犹大要被掳到哪里去？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然后呢但是不止如此，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呢还要回来，你看不光被掳，还要预言他要回来。那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一节到八节就很清楚了，末后的日子，那讲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那么这个山呢在这里代表政权，所以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华山，奔雅歌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耶路撒冷他们这个最后我们知道他们要被掳的要归回。然后第七章第十一节，比方第七章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将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界限必开展啊。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要回来的。还有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就预言说到时候不光是以色列要被掳，犹大要被掳，而且最后呢他们要回来。那我想最稀奇的，我们如果要从这个圣经预言的灵来看的话，因为预言的灵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过整本的以赛亚书，虽然是66章，但实在说来呢，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是往前看，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止他看见了，而且弥迦也看见了。那么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要忘记，这是前面一段，前面一段讲到神的审判，讲到神的义，讲到神的预备。那么这个时候是预言，就是将来，那么根据那个预言，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只有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所以现在清楚吗？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在公元前800年，他往前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到基督的荣耀，看见到他怎样是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的。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兆头。但是感谢主，这是以赛亚看见的。那米赛亚呢，米迦呢，其实他在公元前500-800年，他也用望远镜，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也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现在看见是另外一方面，他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但是米迦告诉我们， 这个基督应当降生在什么地方，应该降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米迦的前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基督应当降生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你看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伯利恒一定有一位要从他那里出来。那这一位是谁呢？他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我们的主当然将来他就是弥赛亚国的王，他将来的的确确要为以色列，要为在以色列中是做掌权的。然后最奇妙这里说什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在伯利恒，从伯利恒出来的那一位根本就是神。所以神降卑成为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米迦书的预言，虽然这个米迦书是以赛亚的缩本，但他看见基督的荣耀一点都不亚于以赛亚所看见。以赛亚看见他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米迦怎么说？米迦说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他就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稀奇。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米迦书也好，或者是这个以赛亚书也好，往前看的时候都看见基督了。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想我稍微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这里还有一个预言，这个预言非常的奇妙，到今天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了。那么这也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1800个预言呢，严格说来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那是个椭圆。那么现在我想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证明。你读第五章哈，在讲到这个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然后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思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到什么时候？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么这个生产的妇人指着谁来说的呢？不要忘记两个焦点呢，所以这里应该是两个妇人。那么第一个生产的妇人指着玛利亚说的，所以呢，玛利亚的的确确就这里所说的生产妇人生下来，就是把我们的主生下来，在主耶稣诞生以前，你看见说这个他呢，就是说他呢，这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所以呢，如果就说第一次的应验来说，对，我们说两个焦点，所以第一个是指着主第一次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一定指着玛利亚说的。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有一次神把他的百姓交付给他的敌人，那么这个没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交付给巴比伦。那么交付给巴比伦，然后呢，不只是巴比伦。那么你知道巴比伦完了以后是谁呢？就是波斯。波斯帝国亡了是谁呢？是希腊。希腊大帝国亡了以后呢，就是罗马。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交在敌人的手里。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主降生以后。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一个是主第一次的来，第二次，另外一个主第二次的来。所以这里那个生产的妇人呢， 是指着谁说的呢？就是指着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里面那个妇人，你看见吗？日月星辰那个妇人，她披戴月亮、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然后你记不记得，她就生下男孩子来，那个男孩子就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个特别指着主第二次要回来以前，那特别指着那个男孩子被提到这个宝座上，那就指着圣徒被提。所以圣徒被提是和主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要交付给敌人，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生产的妇人生下来，一直等到那个时候。那么你从这一段的圣经，你就很清楚，以色列人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有两次，一次呢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另外一次呢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所以有两次的被掳，有两次的归回。那么第一次的归回就是70年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1948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这个弥迦书虽然是短短的几句，是七章的圣经，但是呢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里面的预言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读以赛亚书66章你觉得很多，那么你如果读弥迦书的话，你大概可以把它里面的精髓几乎能够找到。那最后我想我提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五章二节给我们看见他降生的地方，还有呢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讲的他的工作，我想我不再重复了啊，弟兄姊妹回去读就可以了。然后五章三节到九节是讲到他的得胜，然后四章一节到五节乃是讲的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啊。所以呢这里讲了弥赛亚的诞生、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得胜和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国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弥迦书呢实在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好，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让它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这个很快的看阿摩斯书跟这个还有就是何西亚书。我们如果翻阿摩斯书的话，你会发现阿摩斯书这一本书啊非常的特别。我们好不好稍微翻一下阿摩斯书，就是1073页。那首先我们要问阿摩斯是什么人。那么根据第一章啊，这里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哥提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这里的阿摩斯啊只是个牧羊人。他在哪里牧羊呢？他大概在这个伯利恒南方一点的地方，是靠近死海的地方，是蛮旷野的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哥提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做牧羊人，他只是个牧羊人。那么如果你再读第七章，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伯特利有一个大祭司。那个时候因为呢你知道这个阿摩斯在那里对整个以色列发预言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摩斯呢就这个那个亚玛谢，那个比方说我们读到这个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说的一切话这国担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亚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在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呢这个大祭司啊根本就怀疑他是祭司，所以他说你要糊口的话，你就回到犹大去，你不要在这里做说预言， 因为这里呢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所以他从来没有上过先知学校，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就当我放羊的时候，神抓住了我，神逮到了我，神遇见了我，神不肯放我，对我说你要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吗？以利亚不是以赛亚，他在宫殿里面说预言，米迦是在海边说预言。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是修剪桑树的，而且有一个人呢是做牧羊人，他本来不是先知，而本来呢也没有上过先知的学校，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说，当我放羊的时候，稀奇不稀奇？当我放羊的时候，神得着了我，然后对我说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阿摩斯本身就是非常戏剧化，阿摩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他是牧羊人，他也是修理桑树的，但是你要知道，阿摩斯书里面的话非常非常的严厉，没有人能当当得起。所以你知道这里讲的一点都不错，他说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当当不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被神使用做先知，他真的为神说话的话，你看见整个国家都担当不起的，根本当当不起。那么这个人呢，不是科班出身，这个人也没有上过先知学校，这个人本来也不是先知，他就是在那里放羊的时候，结果神得着他，说是你去对以色列说预言，结果他顺服了。然后呢，这就是阿摩斯的话。阿摩斯书所说的话，完全都是审判的话。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就好像回到了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和米迦书前面的一段，神的义，神的愤怒，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当你读到阿摩书第一章的时候，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这里他怎么说。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啊，阿摩书第一章，你看他一开始讲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所以这个时候啊，我阿摩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实在说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换句话说，神像狮子一样。他从哪里吼叫呢？他从锡安吼叫，叫以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你看，他是个牧羊人。所以呢，他所用的那些这个比方啊，所用的图画都是田间的。所以讲了狮子，狮子呢从锡安怒吼，然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都要悲哀，加密的山顶都要枯干。你看见神说话没有担当得起，你看见吗？神说话在哪里说话？狮子在哪里说话？在哪里怒吼的？从锡安怒吼的，从耶路撒冷怒吼的。现在加密呢，加密是在北边靠近海边的，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去过这个以色列，都知道加密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这就是整本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阿摩斯是像一头狮子一样，当他怒吼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那怒吼。现在阿摩斯在那里发声，就是代表神从锡安在那里吼叫，从耶路撒冷在那里发生。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阿摩斯，整本的阿摩斯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给我们看见，现在这些话乃是神审判的话，这些话乃是狮子吼叫的话，乃是定罪的话。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从第一章一直读下去， 一开始，比方说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一直说到这个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你知道这里从什么？从大马色讲到加沙，讲到推罗，讲到以东，讲到亚门，讲到摩亚。那么神在那里说，你看神，他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得罪我，然后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你看，你比讲起来，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很清楚。比方说第三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器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窗。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这读下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声音乃是狮子吼叫的声音，乃是代表神的公义，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然后一个一个审判，那么六个是外邦的国家。然后呢，你看见到了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不过以赛亚书跟这里的次序有一点不一样。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你看见说，你看以赛亚那个前面一大段39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怒吼的声音先对着谁呢？先对着犹大和以色列人，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呢才是周围的列国。那这里不是，这里先是周围的列国，然后犹大跟以色列，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只叫你想起马太福音，也叫你想起什么？想起罗马书。你读一读，你记不记得什么叫罗马书？你如果罗马书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很稀奇，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犯罪，然后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罗马书3章23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后面才讲到神的救恩，后面才讲到因信称义。所以要记得，讲到神的救恩讲的最清楚是罗马书1章到8章。你把罗马书1章到8章跟以赛亚书整本书来比较的话，那么罗马书的前半段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就是罗马书的前半段，那么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给我们看见后来罗马书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如此，弥迦书也如此。不过以赛亚书跟罗马书有一点不同在哪里？以赛亚书是先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是外邦人犯罪。那么但是呢，罗马书呢是先讲外邦人犯罪，然后呢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呢保罗最后有个结论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前面一段，以赛亚书也这样，你读前面39章，最前面讲的以色列人犯罪，然后讲到这个什么外邦人犯罪，然后最后讲的全地都污秽了，都犯罪，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把这个两个对一对的话，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也许你每次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以赛亚书，那不止如此，也是回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很明显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狮子从西安吼叫，然后神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犯罪，以东三番四次犯罪，这个推罗三番四次犯罪，亚玛人三番四次犯罪。那不止如此， 犹大人三番四次犯罪，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犯罪。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就是阿摩斯的信息。阿摩斯的信息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在这给我们看见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总是叫你想起西乃山那个密云满布的情形。在你读的阿摩斯的时候，你好像仿佛到了西乃山，听见那个雷轰的声音，听见闪电的声音，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是个修理桑树的人。那为什么神用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来讲这些话呢？那么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要知道啊，这里的桑树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桑树。那么根据我所领会的，这个桑树，这种的桑树可以长到40英尺那么高，很大的树。那么那个果子呢，比这个普通的无花果树小一点。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中植物的话，我们中文是把它放在桑树，严格说来呢，应该是无花果树的一种，不过跟无花果树不一样，一面它长得很高大，第二呢，它就是它的果子呢比无花果树要小。那么第三呢，很有意思，就是当这一种的桑果要成熟以前四天，那么这些修理桑树的人呢，就一定要把这个每一个果子要把它捏过，或者用针去刺它。你只要用针去刺它，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它就会那过了四天以后它就成熟了。所以呢，你知道阿摩斯专门做这个事的。阿摩斯就是有这么多的果子，这个果子都是不是无花果，是桑树。我们姑且说是桑树，这个我不知道中国的桑树跟这个到底怎么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在这个圣经的那一带，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这一种的桑树，我们说是很像无花果树。比无花果树小，不过比较高大，就好像芥菜，我们中国的芥菜跟那个地方的芥菜不大一样，芥菜不一样，一样的道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要成熟前四天，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修理桑树的人要一个一个用针去刺它们，一个用针去捏它们。所以他说我是修理桑树的，那个原文呢，意思就是他拿着一根针，他到这个果子刺一下，到那个果子刺一下，然后过了四天以后呢，这个果子就会成熟起来。那么懂得圣经的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当这样刺的时候，里面的小虫就跑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这个虫，这个树，这个果子就很快很快就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阿摩斯的知识吗？阿摩斯神为什么兴起一个修理桑树的来说这个预言？因为神今天所要的是丰收，神在他儿女身上所要的就像桑树的果子一样，你不能光是很高大，但是希望能有许多的果。那么这个果子怎么能够成熟呢？为什么不能够成熟呢？原因就是里面有太多的虫。所以现在呢，这个阿摩斯需要用很尖锐的话把它刺进去，然后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虫能够跑出来，罪恶能够经过审判，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丰收。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那是根刺，从表面上来看，这根刺要刺得很深，刺到果子里面去。但是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那些虫能够出来。那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罪能够经过十字架的审判。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毁坏，结果是希望说能够整个能够达到丰收。所以弟兄姊妹，阿摩斯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它里面很多的描写，你知道它只有牧羊人可以这样写，而且只有修理桑树的人可以这样写。他因为是修理桑树的，所以他懂有那个心情。 他知道为什么他要发这些预言。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是丰收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九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指着大卫的宝座，本来没有人坐，现在呢，到了有一天，大卫的帐幕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指着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弥赛亚国的君王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将来这个将来呢，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指着将来最后的恢复来说。虽然今天以色列人失败了，荒凉了，你看阿摩斯在那里审判他们，在那里定他们的罪，在那里怒吼，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达到丰收的。那最后的目的，你看见说主耶稣果然坐在宝座上。虽然今天以色列人被弃绝，暂时被放在一边，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然后你看见说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那是天国那个地上的部分。那么天上的部分呢，那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就是所说的天国，那么就是圣徒的国。那么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的预言毫无疑问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将来。所以你看阿摩斯书啊，在这里给我们最后也是给我们看到国度，最后也是看到国度。然后是谁坐在宝座上呢？是大卫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坐在上面。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呢，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城以居住，栽种葡萄酒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这一次到过以色列去参观的人都知道，那么现在以色列所给我们看见的景色，你就看见丰收的景色，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就这里所说的很多荒废的城邑现在都可以重修居住，而且到处都是丰收，连死海那个地方根本不能长东西的，结果一片一片的绿，因为他们用特别灌溉的一些方法，他们有特别灌溉的技术，所以可以能把沙漠能够变成良田。所以就着字面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已经应验了，有的许多已经应验了，但是有的是到了最后，特别等到将来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你看见他，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所以这就是指着千禧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你如果读阿摩斯书的话，你也看见虽然前面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但是最后还是给我们看见还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还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还是得胜的。那么这是整本的阿摩斯，那么阿摩斯书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以赛亚书前面的一大段。那么现在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呢，就刚好是相当于以赛亚书最后的一段，或者说这个米迦书后面的一段，那个就是何西阿书了。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何西阿书。当我们看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什么呢？这个困惑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神呢要这个。要谁呢？要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啊！比方说第二节啊，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么这里我觉得在一般观念上我们觉得很不容易通过的，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里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就是他娶他做妻子的时候，他的妻子的确是淫妇。那么这是很多人都这么领会的。那如果这是事实的真相的话，那么我们不会解释，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件非常的事，这个不是平常的事。那就是说神劝何西阿娶淫妇为妻，这是一件非常的事，这不是平常的事。那么什么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的事，那么就要提醒我们，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意义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有非常的功课在里面。那么尤其你读下去的时候，一面讲到他的妻子，一面讲到以色列，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何西阿是现身说法。何西阿因为神叫他娶了淫妇，现在呢，他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就是当初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现在他怎么对待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何西阿能够经历神所经历的，能感觉神所感觉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何西阿神使用他，能发表神心中所要发表的，所以这是非常的一件事。那这个你不能用普通道德的观念去想它，就是说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的事，那叫我们想起何西阿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神和以色列在历史上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何西阿的悲剧就是神的悲剧，何西阿的痛苦就是神的痛苦。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到何西阿的感觉里面，你就能进到神的感觉里面，然后你再看见说，这一卷书原来是讲到神爱的一本书。弟兄姊妹，你读这卷书，你不可能里面不动感觉，因为在这里表面上你读的是何西阿书，实在说来是神借着何西阿在那里说话。不过我个人比较相信第二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有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里的淫妇啊，并不是娶她的时候是淫妇，不是，是后来她变成淫妇。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证明，就是后来你记得罗阿弥就是非我名，这个罗路哈马是什么意思？罗路哈马就是不是不蒙怜悯的意思。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很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何西阿有六年的婚姻的话，头两年是对的，因为头两年他说给他生了个儿子，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再生两个女儿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她已经失去，那换句话她已经混乱了，她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那么这个解释也许是对的，换一句话说，神叫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那么并不说当时她就已经是淫妇，那么从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实来说，是后来他犯了罪，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忠贞，后来他对不得罪了他，得罪了何西阿，后来他对不起何西阿，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是这种情形。然后圣灵就用这个情形来说出以色列的光景。所以这个是何西阿的头三章。如果你读到何西阿头三章的话，你看见这是何西阿的悲剧。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圣灵就把何西阿的悲剧，就用何西阿的悲剧来解释神的悲剧。 换一句话说，在神的感觉里面，以色列和神的关系就好像那个何西阿的妻子和何西阿的关系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一节圣经节弟兄姊妹是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弟兄们，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神和以色列有婚约，是年幼的时候他们有了婚约。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神和以色列已经有约了，那个约就像婚姻的约一样。那么那个约是什么呢？那个约如果你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在旷野里面神和百姓立约，神借着这个申命记28章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遵守神的话，你们要得着祝福，如果你们要是反抗悖逆神的话，然后神就要弃绝你们，然后天要变成铜，地要变成铁，那就天不出产出产了。然后不止如此，他们要败在敌人的手下，最后呢要被掳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地方去，然后他们要在这个天下要被抛来抛去像皮球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在这个在旷野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神和百姓所立的约。神爱他们，神爱以色列人，所以和他有了约。那么那个约是婚约。那么现在神怎么说呢？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后来呢，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然后三节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他像母亲一样，像父亲一样。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人，那么以法莲当初不会走的，是我看着你走路的，我用我的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借着何西阿说的话。那这里的慈神爱所在原文是人的所，人的神子。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从地上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所以神怎么吸引我们呢？神是用他的儿子来吸引我们，所以是人的神子。他本来是神，现在来到地上做人，所以现在他怎么吸引我们呢？是用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用他的儿子一步一步的来吸引我们。本来我们在他怀里不会走路的，现在他看着我们走路，我教导你怎样走，以法莲怎样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后来以法莲就越发走开，慢慢就远离神。所以这个何西阿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以法莲人就像何西阿所娶的那个淫妇一样。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两个女儿的名字所代表的，不蒙怜悯，还有就是非我名。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预言。你记不记得70个妻？这个69个妻跟最后一个妻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白，那就是指着今天教会的时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人才被接上去，我们才蒙了恩典。所以这一段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也是教会的日子，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段空白的日子。所以69个妻跟最后一个妻是空白。那空白什么意思呢？空白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就是罗阿米的日子，就是罗路哈马的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神是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但是不要忘记，有一天要回来，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领归回。所以你看第二章，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们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路，为这个路哈马，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这个预言应验了，很清楚，何西阿的预言很奇妙的应验在历史上。那么弟兄姊妹，何西阿那个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后来为什么神，今天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因为以色列人就像何西阿的妻子一样，他们本来有了婚约，但是我们看见说何西阿的妻子在何西阿之外另外有了爱慕，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偶像就是代替了，这个偶像就是代替了何西阿的地位，偶像就代替了神的地位。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这里的以色列人不光是用在地上的以色列人，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说出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也许外面没有外面的偶像，当然弟兄姊妹，我觉得基督徒如果堕落到一个地步，到庙里去烧香，基督徒如果基督徒到堕落到一个地步去拜偶像了，那么弟兄姊妹，那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我相信在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这样做，我相信大部分蒙恩的基督徒不会到庙里去烧香，不会去拜偶像。如果那样，那真是得罪主，弟兄姊妹，那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是最智慧的一个王，但是做了最愚昧的事。后来你看见以色列分裂了，就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今天我们都不能拜偶像。不过在基督中间，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我们常常有许多无形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说不知不觉我们在神之外，我们另外有所爱慕。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36次说以法莲啊，以法莲人啊，然后呢，你知道他就把以法莲呢、啊、用好几种不同的比方给我们看见以法莲是什么样的光景。第一，他给我们看见以法莲就像淫妇一样，那么不错，我们就像一个不真的妇人一样，我们在主之外，我们暗中的变了我们的心，我们应当把所有的时间给主的，结果我们偷偷的把一部分的时间拿回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像以法莲，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老早和我们从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而且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住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光景就像什么？就像以法莲一样。那么圣经在这本书里面，神怎么形容以法莲？神怎么形容我们呢？第一，他说他是什么？他是淫妇。第二，他说以法莲像倔强的母牛，这是第二个形容。第三，以法莲像没有翻过来的饼。第四，以法莲头发斑白，他自己也不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属灵光景不对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很以为很刚强。许多时候我们头发白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照镜子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以法莲就是头发斑白了他都不知道。头发斑白就表示生命开始老化了，但是问题就是这里他居然不知道。那么不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是愚蠢的鸽子。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以法莲也如同翻倍的弓。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法莲呢，在列国中像不认不喜悦的器皿。而且也告诉我们说，以法莲如同独行的野驴，如同水面上的泡子，如同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如同产妇疼痛， 如同早晨的云雾，如同树上的甘露，如同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还又像必定干枯的泉源，又像火炉，又像根本枯干，还有又像佛华不实的葡萄树。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何西阿书读过的话，36次圣经在那里讲说以色列怎样得罪神，我们怎样的得罪神。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和神的争执乃是偶像，但这个偶像不是指着看得见的偶像说的，乃是指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让偶像，让我们，让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偶像。这个什么时候我们有偶像了，我们头发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偶像了，我们就失去平衡了，我们是一个没有翻过来的饼。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的何西阿书。你如果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看见36次来形容这个以法莲，那么基本上弟兄姊妹是用这个何西阿家庭的悲剧来给我们看见今天神里面的心情。那么最后你看见在第11章第8节，那么这个就代表神的声音了。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雅扁？怎能使你如雅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能没有感觉，因为很少有一卷的书像何西阿书一样能把神的爱描写的那么透彻。那么他和我们不是有约吗？是谁毁的约？我们毁的约。那么结果神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读第二章就很清楚。你看第二章那里怎么说，第二章第14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是后来，你看见吗？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什么叫雅各谷？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雅干，雅干从他那里啊，因为你知道从他那里啊到他帐篷里面，结果发现呢他有一件这个巴比伦的一件美衣啊，把它藏在那里。结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打了败仗，那个打了败仗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雅干呢他隐藏了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混乱，把 一件美好的东西当作纪念品。结果后来他们查出来这叫雅干的罪，然后后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就被雅干推到一个地方，然后用石头把他们打死。那么那个谷叫什么？就叫雅各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像雅干一样，我们按理来讲和巴比伦是没有关系，巴比伦代表混乱，巴比伦代表偶像，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偷偷的就隐藏了巴比伦的好东西，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知道有一个做女儿的送给母亲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链子，跟偶像有关系。那现在这个妈妈是要戴还是不要戴？如果不戴的话，这是价值非常高昂的，还是不戴就算了呢？还是不戴就退还给她女儿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亚干犯了一个罪，那个罪就像偶像的罪一样，没有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把那个好东西放在这个帐篷里面。后来他们从一个地方抽签，然后一个个找，最后找的雅干后来承认说，是我拿了，是我留下了这个巴比伦的好东西。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雅干的罪。那么这个雅干死的地方叫什么？叫雅各谷。那这个时候你看，所有的石头丢在他身上，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没有指望的，我们都应当死的， 我们偷偷的爱慕偶像，我们偷偷的啊、我们偷偷的这个得罪神，我们偷偷的背叛神，我们偷偷的刻辩十番。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说要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唱歌，原文是唱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一样。然后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医师就是我父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我们的神是对以色列说的，也就是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的。他那么得罪他，你知道他的妻子应该用石头堆在这个雅各谷的，结果他的妻子变成指望门。然后他说，到了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意思就是称呼我为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淫妇你还收容他吗？虽然世界上人都弃绝这样的人，但是主说，我要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要不要在那里歌唱？他说，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的民中的口中除去巴利的口号。然后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弟兄姊妹，人会改变，神的爱永远没有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得罪神，虽然何西阿的妻子三番多次的堕落，但是你知道何西阿怎么对他妻子说，神怎么对以色列人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我们可以忘记年幼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婚约，但神永远没有忘记。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何西阿书今天不只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讲到神的爱，讲到神不改变的爱，海会哭，石头会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何西阿说到以色列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光景？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虽然失败，虽然荒凉，虽然我们不像样子，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让我们记得，我们一同来看何西阿最后的结局，就第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弟兄们，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现在以法莲能说，我和偶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相关呢？因为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盗的病就得出医治。然后我耶和华回答说，他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改变了，但是神说他是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借着以赛亚给我们黄金四重唱，不光是以赛亚和弥迦，在以赛亚和弥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义，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爱。圣灵还不够，圣灵特别拣选了阿摩斯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现在神特别拣选了阿摩斯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把阿摩斯跟何西阿放在，那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的前一段加上后面的一段，也就是整本的 也是简整本的米迦书前面的一段，再加上后面的一段。弟兄们，我再说，何西阿书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本书。我相信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一面读，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光景对的话，我们会我们圣灵会直接的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表面没有难处，表面仍旧带聚会，表面仍旧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往，表面也读圣经也祷告，但是只有主知道我们慢慢不行的。我在我们身上有一点我们没有过去，弟兄们，慢慢慢慢的我们没有翻过来，所以我们失去平衡。许多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蒙恩了这么久了，我们怎么还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们是没有翻过来的饼，我们失去平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做一个工作，像阿摩斯所做的工作一样，圣灵就好像阿摩斯一样，弟兄姊妹，为着要我们成熟，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永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修剪就好像那个刺一样，刺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不会知道我们身上还有虫的，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是这么败坏的，感谢主，让它刺得更深。现在我们终于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百合花能开放，所以我们黎巴嫩的树木能够扎根，可以扎得很深，然后枝条可以延长，然后我们的荣华像橄榄树，我们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发旺好像五谷，开花好像葡萄树，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酒。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属灵生命的丰富。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关，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有什么物能够夺取我们的心。弟兄姊妹，除他之外，在天有谁呢？在地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现在我们要听见我们的父在那里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这就是整本的何西阿书。感谢主，现在你把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放在一起，然后再跟以赛亚书放在一起，再跟米迦书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黄金的四重唱。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一个佳音，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国度的佳音。感谢主，不止我们蒙恩得救了，不止叫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也叫我们从偶像拯救出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爱慕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偶像，所有我们的身边的人也不是我们的偶像，身边的事也不是我们的偶像，身边的物也不是我们的偶像。没有一个人或者事或者物能够取代主的地位，弟兄姊妹，这样他就做王了。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的的确确就是国度中的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四卷书就是以赛亚、米迦、阿摩斯跟何西阿，那的的确确是一个黄金的四重唱，然后把里面最美妙的歌曲把我们弹奏出来。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得着一些非常非常宝贝的信息。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下午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还不是十分熟悉你的话，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叫我们知道了你自己话语的奇妙，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把我们的时间放在你的话语上。我们也求你借助这四卷书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但愿这是好的开始，吸引我们，叫我们更进到这四卷书的精髓里面，好让你对我们说更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